藏密素食观，索达吉堪布著。无数劫中为众生，不失身肉无量寺，三界护主释迦佛，恭敬顶礼起加持。诸佛悲及观世音，祈请垂念着世众，仿佛地狱现人间，坎歌惨叫震寰宇。开篇首先以诚敬心顶礼，祈祷释迦牟尼佛与观世音菩萨。放眼当今世界，人们一定会悲哀地发现，曾经以为必然会到来的和平与繁荣，并未如愿以偿地降临人间。相反，太多太多的苦难与悲剧正在全球各地轮番上演，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在世人眼前弥漫起永远不散的硝烟，此起彼伏的瘟疫饥馑横扫东西南北的广袤大地，与我们相依为命的动物圈与整个大自然正被我们自己与血腥屠戮野蛮破坏的方式一点点蚕食消耗殆尽。在无数种令人顿感人类生存境遇之可悲可叹的残缺之处中，杀生食肉这一人性的陋习在当前尤为凸显。人们在不知不觉习以为常的肉食习惯打磨下，渐渐将本具的道德良心人伦规范抛至脑后，再以文雅的格调扑鼻的调料饮食文化的招牌营养的需要等借口包裹起一堆堆众生血肉的同时，也将人性的慈悲光明彻底扭曲复藏起来。若从实说来，人类面临的许多生存问题以及道德困境，其实都与杀害众生饮血啖肉这一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如能戒杀如素，广植善根，一个理想的互相关爱相濡以沫的生存环境也许就此可以达成，一种理想的人文环境道德语境也许同样可以出现在我们身边。作为实现这种目标的努力之一，本文即主要依据藏传佛教的有关教义，再结合现代医学、营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与理论基础，同时也参照吃素与吃肉在传统价值领域内的冲突历史，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简略宣说食肉之过患与素食之功德，以期大众能意识到清净饮食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及应当具有的积极重要意义。下面即真实展开正文之宣说。当前有许多自诩为密宗权威的人士，以极其轻率的口吻向公众宣扬道，修密法者是可以食肉的，又或者说密宗并不遮止肉食。受其影响，多有众人甚至包括一些尽管习密多年但仍不解藏密真意的三宝弟子，也想当然地认为修行密法完全不用戒荤如素。流风所及，某些对佛陀教典及大德论藏闻所未闻，或仅仅触其皮毛而未能探得唐奥的上师，兼以不重视因果且思怀个人目的，竟也公开对其弟子开示说食肉无甚过失，藏传佛教徒完全可以方便享用荤食，无需忌口。另有些名相上的所谓高僧大德，在开法会时也以血肉供养与会者。既然师父都已如此开许，身为凡夫的众多贪心未除的弟子当然就更是欣欣然恪遵师命了。于是在你知我知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下，个体口腹之欲的满足被赋予了合法的外衣，以至于一些原本已如素多年的汉地出家众乃至居士，也在其上师慈悲方便之诱导下重开杀戒戒素如荤起来。就事而论，如果吃肉无有丝毫过患的话， 慈悲心无可等伦的佛陀一定会在经典及教言中广泛号召佛教徒放开肚皮尽情享用众生血肉。如果密宗提倡肉食的话，这种食肉无过论也应广泛见于密续及各大密宗祖师的论点，但考诸佛经及续部典籍却很难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文字，故而我们说不负责任的随意赞同、随喜、提倡、开许自他食肉，都是与佛教教义背道而驰的行为。如果再打出密宗这块招牌，并以密法的名义大肆毁坏信众的善根与善行，此种作为就更为正信佛弟子所不耻。其实在大悲观音出轮回根本序中早就阐明了密宗以及一切大乘法门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此序中云，若食肉则生嗔心且种下恶因，若饮血则致愚痴且种下恶缘，但以口肉之过失大于饮酒之过。如若自己亲自杀生且饮一口血，则其过患大于百年时别众所杀众生肉之过失。此说为何？因缘所生故。所谓鲜血如亲眼目睹，三界众生一生恐怖，如见人嗜血，一切三有众生尽皆昏厥，饮血食肉实乃造孽之唯一主因。若从细微处衡量，一人如若只饮酒而未造作其他恶业，其人命中后即转生恶鬼道；若非但饮酒且造作其他恶业，命中后则堕于烧热地狱中。实非自己亲手所杀众生之肉者，命中后将于一劫中沉陷地狱；若是亲手所杀众生之肉，或时唆使别众所杀之众生肉，命中后即于十万劫中转生地狱；若饮别众所杀众生之血，以缘起显现之力仅饮对镜一口血，亦将于一劫中转生不闻三宝名称之地；若一生饮血不辍，必将于无数劫中长现轮回；若饮自己死亡之众生血浆，其人来生将转生旁生道七遭；若饮自己所杀众生之血，其人命中后必堕铁水燃烧之地。非为饮自己所杀众生之血，亦食自己所杀与己身躯无别之众生骨肉，此人命中后即于一劫中沉陷铁水沸腾之地。若生吞生饮众生血肉，其人七世后必堕铁水灌口之地。如烹调后熟食，则于十世后转生铁水灌口之地。如是但食众生血肉，实可毁坏三界所有众生。若血肉屡次转手，则转手愈勤，食肉者之过失愈少。如若其间已倒手一百次，则最后之食者将于一百世后身堕恶趣。如若仅过手十次，则最后之食者即于十世后堕入地狱，愚者以此理推之。食被杀众生之肉，其过失大于食自己死亡之众生肉；亲手杀害一众生，其过失大于别众杀害一百众生；唆使他人杀害一众生，其过失大于自己亲手杀死十众生。但饮血肉可令三毒增上，依凭此类食物可引生五种烦恼。不过若环顾我们的生存实际，大家一定会无奈地发现，每逢佳节庆典时，都有大量的众生成为了某些人快乐幸福的殉葬品。这些人总要把自己的所谓利益建立在别众的受苦受难甚至是牺牲上，不管是婚宴还是丧葬，亦或朋友聚会、知己相逢，餐桌上总要横陈大量的动物尸体。这到底是人类的喜宴，还是动物们的葬礼？坦率地说， 饭桌上一切被杀的亡灵，总有一天会向那些举起屠刀、筷子的刽子手和食客发出索命的呐喊。杀生的罪业将毫厘不爽地落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头上。短暂的酒足饭饱、瞬间的假象愉悦过后，不虚的因果会让这些曾经的饕餮之徒们哭着、喊着面对各自的因缘果报。就像《正念经》中说的那样，大地狱众生感受炽热之巨苦，此乃恶有恶报之定则现前。比于数十万年中感受如怨敌猛烈相煎般之恶果，毫无利益价值可言，徒能忍受肢体烧焦之痛。即便万幸从地狱中逃脱，当其慌不择路，四处寻觅救护主归依处及避难所时，适逢远方有狗群正欢喜踊跃，血口大张朝其处奔来，随其腾挪跌宕，一路上发出金刚般坚硬刺耳令人惊恐万分之叫声。狗群渐逼渐近，从地狱刚脱身之众生目睹之后，急欲掉头逃跑，奈何狗群蜂拥而上，顷刻就将其扑倒在地，并从后背开始啃啮撕扯起来，从外至里，从骨肉至筋络一一啃光咬尽，借子许血肉亦未存留。众狗即如是将此人躯体之分点滴不剩，狼吞无遗，期间耗时甚长，何以至此？此乃前生大开肉宴杀害众生之果报现前所致。指蛮经又云，文殊菩萨请问曰，诸佛乃为经藏而不食肉否？佛陀告言，如是文殊，无始劫来众生于无始无终之轮回中漂泊不定，其间无有众生未曾做过自己之生身母亲，亦无有未曾成为自己之姊妹者，即今之沦落为狗之众生，往昔亦曾做过自己之生父，世事流转大体如是，恰如舞者之变幻歌舞。既如此，则自身身肉应与他众肉身无有二致，故诸如来尽绝食肉。不仅指蛮经中如是论述，大量的佛教经典以及佛教教义都明确指出，一切众生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他们在过去世时对我们所尽的父母之责，与现世的爹娘相比，实无任何差别。因此说，作为儿女，如果吃众生肉，就等于在吃父母肉。尽管这些众生是过去世的父母，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父母永远都是儿女恭敬孝养的对境。吃他们的肉，实在是对人类道德禁忌的极大践踏，也完全违反了人世间的所有良心规则。更不用说，此种作为简直就与佛法教义彻底抵触。一切信奉佛陀教言的佛教徒，怎能对之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有些人可能会替自己的吃肉行为辩解说，参禅打坐、闭关苦行、修习密法时，不吃肉营养会跟不上，身体一旦垮下来，修行何能增上？其实不管是藏密祖师还是禅宗大德，在指导其门下弟子实修时，都不主张赞叹弟子食肉，相反他们倒是一致认为食肉会对参禅实修带来很多障碍与违缘。比如宁玛巴一代宗师布玛莫扎就曾在其所著的《修无念义论》中这样说道，瑜伽士应于一切食处遮止鱼类等肉食，饭食须与行者相应且适度。藏地公认的观音化身无著论师也说过，无始劫来无数众生都曾做过自己之父母亲朋，如今即便此等众生各依自身业力自然死亡， 此种景象也堪悲悯。若身为智者，反而为谋口腹之欲，不惜杀生食肉，如此行事，实不应理。大菩萨菩提萨埵曾亲自做过受记，后由藏人从印度迎请到藏土，且广弘佛法与雪域的大论师莲花戒，在修习次第论中亦如是阐述道：瑜伽士何时何地都应废弃肉食，其饭量应与行者相应，唯以适度为准。不仅佛教徒应大力提倡素食，就连婆罗门以及苦行者也应该遵循这一日常生活习俗，因为真理原本就该超越一切种族及宗教界限，它理当普及到所有信仰真理者的心间。恰如著名论师蒋扬哲巴所说，不管身为阿舍离在家居士亦或婆罗门苦行者，只要饮酒食肉，则死后必堕恶鬼道。因知父母不能给予子女酒肉，亦不能放任子女食肉醉酒，在其尚处于幼儿时期时，即应供给牛奶酥油等无肉食品，务必令其养成素食习惯。如今多有众人以小乘佛法开许修行者食三净肉为理由，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吃肉行为辩护，他们尚口口声声地引经据典说，释迦牟尼佛在律藏中也未曾全面禁肉，有关戒律中对吃肉问题的开遮，下文还要专题论述，这里只稍作阐释，为公众日后能全面理解了达世尊说法之究竟密意，略为铺垫一番。其实佛陀在涅盘经等经典中早就明示过，小乘教义对所谓三净肉的开许根本就属于方便说法，实为不了义之权宜之计，大乘行者理当彻底净肉，如此方堪称为行菩萨道者。在本经及其他一些了义经典中，世尊尚对当初开许食用三净肉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解释楞伽经的大智者迦那班匝对此问题有说明道，释迦牟尼佛从初转四谛法轮开始，一直到未持名者转密宗法轮之间，其间所宣说的别解脱戒、大乘菩萨戒以及密乘戒律，其境界就像阶梯一样次第上升。为不失毁上法，大乘戒律全面遮止了声闻乘戒条中曾经开许过的食用三净肉等规定，虽说个别经典中未曾遮止食用十种自然死亡之众生血肉，但此类开许仅限于方便摄受罗刹等凶恶众生之用，或为直接间接利益众生而已。严格说来，何时何地都应禁绝食用一切众生血肉，但是很多对来生一无所知，为之希求今生身体健康的现代人，仍固执地认为吃肉有益健康，有益延年益寿，因此他们始终拒绝戒荤如素。更重要的是，吃肉对大多数肉食者而言，已不仅仅意味着填饱肚皮，增强体力，在很大程度上，吃肉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味觉享受与人生乐事，甚至上升为一种生活惯性与习俗。在这种前提下，让他们断然戒肉，当然会有一定困难，因多生累劫的串习，不可能一下子就轻易摆脱掉。但这绝不应该成为贪恋肉食的原因理由。客观公正地说一句，戒肉所带来的暂时痛苦与不便，根本就不似患了绝症般的痛苦，而且这眼前的所谓痛苦，正是为了减轻乃至消除杀生食肉所必然带来的来生巨苦。何况我们身边的许多素食者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汉地的佛教徒基本上个个吃素， 尽管他们信佛前也曾吃荤多年，但凭着对上师三宝的坚定信心，依教奉行，历断荤腥以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大半生，他们不仅坚决断掉了对肉食的贪恋，以致看到饭桌上的油腥就恶心、饭吐。更可贵的是，众生平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怀，也在日复一日的素食生涯中被渐渐催生了出来。而且他们的身体力行还彻底打破了肉食者的颠倒胡言，食素才真正是长命百岁的正因。靠着血腥屠戮得来的饭食，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身体的营养素。诚如噶当派著名的坚信王子所言，诸罗刹谛听，若杀生食肉，必得短命之果报，来生且多度恶趣。不为如此，未来还将感得互相残杀之报应，自己身肉亦会为他众所食，此乃因果不错乱之显现。诸罗刹谛听，依靠恶有毁坏自己之人甚多，众生皆做过自己父母，若食其肉，饮其血，死后必堕地狱。对出家人或在家居士来说，清净的蔬菜等素食，不仅可令自己健康长寿，更可使他人对佛法、对佛教徒生出好感。因教人食素，无疑是佛教清净世道人心的努力方向之一。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大城市中的芸芸众生，看到佛教徒的清净饮食，自然就会生出向往敬慕之意。如果某些上师及其弟子以禅定需要、闭关使然等似是而非的理由，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废弃食素的优良传统，把自己的饮食习惯沦落到一般饕餮之徒的档次水平上，这只能使那些原先还对佛法抱有一丝好感、好奇的人士迅速退失信心。此时即就是这些食肉者拥有众多功德善行，普通凡夫也不愿对其再做更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古往今来的众多事例都印证了上述观点的正确，发生在藏地的一些公案也概莫能外。雪域的很多在家人在见到出家人不吃荤腥后，都对其升起了强烈信心，并发愿希望此传统也能在自己的居住地弘扬开来。噶当派的两位上师香顿、香丘桑波就是这方面的表率，他们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佛教的慈悲本怀。香顿与香丘桑波某次曾结伴前往丹吉地方，途中偶遇了一群贩卖茶叶的商人，两人便向众商人化缘乞食。一位来自康巴地方的茶商就向两位上师供上了一节已经风干的动物下半身干肉，谁料香丘桑波一见竟立刻感慨万千地议论道：哎呀，这是我们母亲的下半身呐，看来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了，做儿子的谁敢放肆无耻到连母亲的肉都要下肚的地步呢？我们出家人如果再吃这块肉，那就与豺狼恶狗无有两样了。言毕，香丘桑波即开始念起嗡更嘎呢更嘎呢等咒语，同时满脸呈现不悦之色。康巴茶商顿时大惊失色，向香丘桑波顶过礼后，他收拾起干肉急急忙忙落荒而逃。香顿目睹了整个过程后，就笑着对香丘桑波说：你从小就拥有深具信心之父母的关爱，一直未曾目睹过城中人的恶行，加上很早就在大善知识前出家求道，后来又精进不懈的关心修心，故现在能拒食母亲身肉， 此种品行实乃罕见稀有，而像我一般的年长者已阅尽人间沧桑，什么样的人情世故能躲得过我们的眼目啊？正感叹时，另一个康巴老年人又围了上来，他恭敬地询问两位上师道：你们二位出家人是哪个教派的？香顿回答说：我们是噶当派的出家人。那位堪巴老人听罢，极由衷地赞叹道：噶当派的上师确实是值得信赖的皈依处，但愿康区将来也能有一所属于噶当派的寺庙，如其所愿。据说康区后来果真就出现了噶当派的庙宇，不仅如此，不吃肉的风习也日渐在藏地风行起来。所以我们说，身为出家人，一定要想方设法维护保持住别人的善根与信心。在家人，特别是城市里的在家人，他们的信心本来就很脆弱，如果出家众尤其是上师行为再不检点，连吃肉这一陋习都无法克服，那么那些人好不容易才生发出的一点点对佛法的信心苗芽，很有可能在一瞬间就被摧毁殆尽。而戒律中早有明确规定，使在家人不生邪见是出家者最重要的职责任务。既如此，那些虽经思前想后辗转反侧之斗争过程，但人下不了决心一生净肉之流，不如捧着自己的肉碗躲在一处阳光照不见的阴暗角落，自顾自偷偷吃肉算了，免得仇人广众之中吃肉既引生别人的邪见，又毁坏别人的善根。虽说在佛陀制定的戒律中并未特意规定出家人不得食一切肉，但我们必须清楚，所谓戒条乃是就普遍状况大体归纳而言，实际上戒律中未遮止的地方尚有很多很多。如果身为出家人反而想方设法的钻戒律的空子，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的贪心寻找遮羞布，甚至不惜断章取义般的歪曲戒条，此种出家众恐怕难当续佛慧命的重任吧。对大乘佛法稍有了解之人想必都清楚，佛陀在大量的显密经典中都严格遮止了一切方式的肉食。已知比照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会发现，尽管目前活跃在各大城市中的很多大法王、大活佛、大瑜伽士、大喇嘛、大堪布们，乃至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小扎巴们，纷纷以各种方式，甚至包括大规模放生的方式在弘法利生，但如果他们本人尚不能戒肉断荤的话，那么他们所可能起到的表率及号召作用无疑将大打折扣。汉地的很多佛弟子原本已食素多年，但在接触了个别来自藏地的上师后，他们竟相继开荤起来。用这些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上师先吃过肉，自己马上就可以跟进了。这种现象当前已十分普遍，其实这完全是师徒错解佛教教义所致。弟子如果破戒犯戒，上师加持一下，弟子的戒律就可得以清净，或上师加持后，弟子就可以被开许触犯违越佛陀所制戒条。这种规定即便查遍律藏也了无秘处，若非如是，则杀生等恶行只要上师加持片刻，弟子即可以为所欲为，放胆去做，这样一来，整个佛教的尊严与生命又将从何得以体现？有些弟子在看到上师吃了第一口肉以后，自己便按耐不住，急急忙忙也把筷子伸向肉碗，他们的头脑似乎很简单，自以为上师的一切行为都是自己可以不加选择随意仿效的对境。严格说来， 如果上师是一位大成就者的话，他吃肉可使被吃的众生得到超度，而那些亦步亦趋的弟子们，修行既达不到上师的境界，食肉的果报便只有自己承担了。也许有人会说，不是不想吃素，只是吃素面临的实际困难太大了。对此可以回答说，即使吃素有可能碰到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咬牙硬挺过去，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与众生的生命一较轻重，故而在拯救众生生命的过程中，一切所谓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克服困难的一切举动也都是天经地义的。我就认识这么一位政府官员，他已吃素很多年了，每逢大小宴会，桌上摆的基本上都是荤菜，除了正餐前的几道开胃小菜，诸如榨菜之类的咸菜以外，他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下肚，但他却没有丝毫怨言，反而对那些一再劝酒劝菜的人们说，医生说我不能吃肉，否则会吐血，搞不好还有生命危险，那样岂不扫了大家的兴。我认识的这位女士就这样以方便语坚持吃素了多年，此种行为风范确实值得我们大家效仿。若与汉地相比，印度、不丹、藏地等一些地方在吃素这方面历来做的都比较差，特别是在藏地的某些地区，僧人吃肉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这种状况的形成是历史习惯、地域特征、气候特点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我相信，不论造成吃肉这一习俗之流行的原因有多么复杂，通情达理之藏人大多不会把吃肉当成是本民族可以自傲于世人的一项光荣传统。印度的阿兹扎当年在入藏后也曾目睹过部分藏人食肉的场面，他对此议论道，雪域的修行人整体来看，无论在行为等哪方面都堪称优秀，不过遗憾的是，个别地方仍有修行者食用肉食，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处瑕疵。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食肉的果报都非常惨烈。著名上师蒋扬嘉措就曾说过，万法皆因缘起性而产生，食肉者、杀生者均因缘起力聚集现前，故最终现出食肉、杀生之果。依靠此种缘起，杀生、食肉之艺术果报决定成熟，为大小有别耳。此说从何而来？噶当诸上师皆云，食肉者亦有杀生之同分罪过，因大小成均遮止故，故云修行者理应断除食肉之行为。如今的藏地个别地区，一些出家人，包括某些原先在汉地出家后又来到藏地的汉族出家众，当他们以前身为在家人时，曾染有吃牛肠、香肠等动物肠子的习惯，出家后积习难除，竟还要求家人给自己继续邮寄捎带此类肉制品，真是该记的经书法本想不起来让人记，不该记的这些不清净的食物倒源源不断地令人记来。殊不知食用动物肠子等食物过失很大，《宣说因果经》中对此问题阐释道，食狗、猪等肠，来生堕于粪便盈满之地狱，食鱼、捕鱼，来生堕于宝剑凌厉之地狱，是故信奉因果者理当对此理审慎思维，再三权衡，务必力求早日清净前世今生之种种垢染。如今的很多僧人出门时大多带有种种洗脸用具，借以洗净肉身污秽，这在显密戒律中都是开许并提倡的，不过对修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清除心相续中的染污。阿底峡尊者就曾说过，需净除内在之五毒垢染以及外在之不净污秽，亦需净除懈怠、 平庸等垢忍，平日尚需净除食肉饮酒，暂尝葱蒜之垢秽。佛经中就有这么一个公案，可以让我们对饮酒食肉的过患有所认识。燃灯佛时，在一名为支架的城市中，一对长相庄严的夫妻却生下一个相貌奇丑无比的儿子。此子眼睛血红，獠牙突出，从很小时候起就喜欢将小虫等物撕扯成一段段后生吞进肚。待其长大成人后，又酷爱打猎捕鱼，每次围猎时都要尽其所能将捕猎范围内之众生杀光尽净，不仅嗜杀如是，其人尚嗜酒如命。后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死后便直堕地狱。所堕地狱中有众多猛兽争相啖食其肉，而狱卒亦以燃烧沸腾之铁水浇灌其口。此人此时方痛苦不堪地承认道：以前我食别众生肉，现在轮到猛兽反过来吃我的肉，都因我生前血肉不断，故现在才遭别众啃食。当初大开杀戒时，只觉食肉爽快无比，肉香一口，及至如今感果方知，食肉之报实在惨痛猛烈。又因我生前素贪杯中物，故现在感得令人恐怖战栗之狱卒时时以铁水灌口，皆因当初随意残害生灵，故现今招致别众随心所欲的加害于我。饮酒时只觉痛快淋漓，酒香四溢，感果时方晓因果不虚，其报酷烈。此人从地狱中暂得解脱后，又趋于恶鬼道中感受苦报。正因为杀生食肉会感至如此严重的恶果，故当我们下定决心戒除荤腥后，期间不论遇到多么大的委员，甚至遭遇病痛折磨时，也要把吃素这一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下去。作为欲界众生，眼见新鲜血肉分成面前，自觉或不自觉的，其贪心就会被引发出来。此时我们应多多观想血肉的本来面目，多多思维食肉所可能导致的来生果报。总之，应想尽一切办法遮止自己的食肉贪念，万不可为贪一口之力就将多生累劫的命运福报弃置脑后。即就是在生病时，而且医生也已说过，必须食用某些动物器官或骨肉以促进病体康复，我们还是不能轻率地向众生举起屠刀。世上的药有万万千，为何一定要把别的众生的躯体生命拿来为我们人类充当健康的牺牲品？佛经中还有这么一则公案，也许可为上述观点提供最好的注脚。嘎达亚那尊者生病时，医生也建议他食用一些动物血肉，但尊者却斩钉截铁地回绝说：食用众生血肉有违我佛戒律，我死也不会破戒开荤。另有达隆噶举的创始人达隆扎西巴，身为藏传佛教的一代高僧，也力主断肉食素。这位大成就者曾医治过多位大德，当其39岁时，终在布多瓦住过的地方建起了如今的达隆寺。当他临近圆寂时，有人建议在他所喝的汤中加入一点牛油，达隆扎西巴知道后就断然拒绝道：我一生都未曾沾过荤腥，现在已尽命中，吃荤又有何用？他就这样以决绝的素食态度走完了自己清净的一生。